诸佛菩萨、诸位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今天是8月1号，何毅继续在这边跟大家学法缘。
诸佛菩萨、诸位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各位菩萨，今天是8月1号，还没跟着很多同大家学法缘。
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要修禅定，要得到三摩地呢，有一定的条件。
昨天就讲到我们要修禅定，要得到这个三摩地呢，要有一定的条件。
这让我想到说，从末法时代，难怪这么多人在修行禅定方面没有办法细入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客观的条件不允许。
咁咧就令我諗到喺末法時代咧，好多人修禅定咧，好難去契入嘅，因為就係呢個客觀嘅環境唔允許啊。
所以如果真的一心要打坐参禅的時候，真的是要萬緣放下，找一個時間一個地方好好的休息。那當然呢，這個時候也需要有人護持。
所以如果真的要修禅定的话，就一定要是萬緣放下，要找一个时间或一个地方好修行。当然都要有人护持。
所以呢就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地方就会有专门给人家闭关的关房啊，有些是属于一个人的，有些是团体闭关的。
咁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咧係專門俾人俾人哋用嚟閉關嘅嗰個關房咧，有啲係一個人，有啲係一個團體嘅。
那不管是怎麼樣呢，我們在這個佛陀講的這些條件呢，我們一定要遵守。
唔理係點咧，佛陀所講嘅呢啲條件，我哋一定要遵守。
所以當我們條件所有都遵守到了以後呢，這樣能夠入禅定呢，才真的才可能说有可能会机会入禅定。
佛陀所讲的条件我们都遵守了，那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入禅定。
那那位天上梵天的那个天上天人呢，他就他又问了佛陀一个问题。
咁呢个叫做天降的呢个梵天呢，又问咗佛陀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着佛出家，那他这些但是他破戒或他做错事情了，国王啊、大臣呢，可以用法来惩罚他。
咁佢就问佛陀咧，如果有人跟住佛陀出家咧，但系佢破咗戒啊，咁呢个国王咧，可唔可以用法嚟惩罚佢？
为什么会问这？我想在古来印度那些国家呢，如果他们有法律，所以任何人犯法，他们一定用各种刑法来处罚，依他所犯的罪来处罚他。
以前古印度咧，佢哋系有法律嘅，咁如果有人犯咗错咧，个国家咧就会系依照佢哋犯嘅错咧就去惩罚佢哋。
那我记得在戒律的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个比丘，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呢，那刚好在他旁边一只鹅不小心吞了一个宝石，那这宝石被吞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可是这比丘看到了。那当人家问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比丘偷的，但因为比丘他为了保护那只鹅，所以他就没有讲是鹅吃下去的。
以前咧有一个比丘咧，佢就见到有一只鹅咧，就唔小心咧就吞咗一粒宝石。咁咧咁嗰啲人咧就去周围去揾嗰粒宝石，揾唔到，咁啲人咧就话系个比丘偷嘅。咁咧因为个比丘咧为咗保护嗰只鹅咧，所以佢就冇讲出话系只鹅食咗。
结果那比丘就被大家围殴打得很严重。
结果这个比丘呢就被大家被人打了，打得很严重。
所以呢但最后呢真相大白。那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不管是什么人，如果犯了法，那都会受到打或骂等等的惩罚。
即係當然到最後咧，就真相大白啦。但係從呢個故事咧，我哋知道咧，即係唔理咩人咧，犯咗法咧，佢都會係受到懲罰嘅。
所以當他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佛陀就說：任何的任何的有情眾生呢，在我的法，就是佛法裡面出家的話呢，任何的人呢，即使他破戒了，或者是甚至破了甚至最严重的戒呢，都不可以，一切的天人啊或者是国王都不可以来惩罚他。
佛陀呢就话，所以一切有情众生呢，在我的法里面出家的话呢，就算他破戒犯了很严重的错呢，一切天人啊或者是国王啊都不可以去惩罚他的。
他说佛陀就说为什么呢，因为呢佛陀就举的这些破戒，即使他们破戒的比丘呢，他们都还是有他们的功德在，殊胜的功德。
佛陀就说了，就算这个比丘呢他破了戒呢，他一样有他的殊胜的功德的。
他佛陀就举了好几个例子，他说第一个呢，这个比丘虽然破戒呢，但是他因为有情众生看到这个破戒比丘的外相，他就会升起这种念佛的心，就对佛法非常的尽信。
第一，佛陀咧就举咗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咧就系、是，虽然呢个比丘破咗戒啦，但系佢依然系有一个出家人嘅样嘅。咁有啲人咧见到佢个样咧，咁就起咗呢个念佛嘅心，咁佢就会去念佛。
就敬恭敬他，很相信佛法。
就会恭敬他，都会相信佛法。
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众生就不会皈依那些外道，不会相信那些外道。
咁样的话呢，那些众生就不会去皈依外道，不会去相信外道。
那再来就是，比方说这些众生呢，看到这出家比丘呢，就会产生就是说，哇，这个他们的那个戒德很殊胜。然后就不会杀生啊，不会做这种十恶五破坏五戒的事情。
又例如有啲人咧，见到佢哋咧，觉得佢哋嗰个戒德咧好殊胜嘅，咁就佢哋就唔会去即系做嗰啲譬如话杀生啊，即系破五戒嘅事啊。
所以呢，这也是帮助了这个众生呢，他能够守五戒，然后做十善。
所以呢，也都会帮助这个众生呢守五戒做十善。
那再来呢，就说这如果众生看到那个比丘现这出家相呢，他就生欢喜心，那就有布施的心。
有啲人咧见到呢个出家人嘅样咧，就会生一个欢喜心啊，咁就有一个布施嘅心啊。
然后他就会很亲近亲近这位比丘，然后供养他。
咁就会亲近呢个比丘啊，供养佢。
那这样呢，这位这个众生呢，他供养亲近供养的这位众生呢，他因为他这样的福德呢，将来可以得到财位。
咁咧，因為呢個眾生咧供養呢個比丘咧，咁所以將來佢係可以得到呢個財咩啊？
財位。位。
財位。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眾生呢看到比丘的樣子呢，那他就會覺得這個比丘有忍辱的功夫，那所以呢，因為這個樣子，他就覺得那我也該跟他一樣，所以他就不会起嗔恨心，他就是尽量的让自己跟这位比丘学习，非常的能够忍辱，然后不起嗔恨，不怀恨。
譬如话有人见到呢个比丘咧，咁佢系修呢个忍辱啦，咁佢咧就觉得好好，咁佢自己咧又都会去即系学佢一样去忍，唔会起呢个嗔恨心。
那再来呢，就是当这些众生看到这个出家人呢，他觉得他们很精进修行，所以呢他就会也想要跟他一样，就会出家舍掉自己的家里，然后出家修行。
有些人呢见到这个出家人呢，他很精进修行啊， 咁佢咧亦都會係即係想跟住佢出家啊，即係捨棄自己個屋企人咧精進修行。
再再來的就是這些這些眾生看到這些，雖然他們是破戒，但是顯現的是遠離的善亂的心。那这样的话，他们本身也就想要能够到山里面呐、进修，修行，
远离什么的心？
散乱，散乱，
散乱
啊，
散乱是吗？
散乱，散是分散的散乱。
哦，散乱啊，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咧，佢见到呢个比丘咧，佢咪好清净啊？
看起來很清淨，所以他
他很清淨，所以就是即他就產生了一個遠離這個比丘有一個遠離散亂的心。那這個人呢可能就會即想跟他一起就去個山那裡清淨地修行。
再來呢就是這位這些眾生呢看到比丘寫著比丘像呢所寫得非常有智慧，所以呢他內心吸取就是很想听闻佛法，然后跟随着正法来学习。
或者有些人咧，佢见到呢个比丘，觉得佢好有智慧咧，咁佢就即系定就会好想听闻佛法啦，就跟随佢去修行。
那还再来就是他们呢，因为对出家比丘呢非常的恭敬，然后常常的供养他们，慰问他们，顶礼他们，所以呢，他得的果报就将来是生在有大势力的家庭，有势力的家庭。
因为呢啲人咧，佢对出家人咧，就系好恭敬供养啊，顶礼佢哋啊，慰问佢哋啊，所以咧，咁佢以后咧就可以投身到去一个有大势力嘅家庭啊。
所以呢，从这地方讲呢，就知道说，这些比丘虽然他们获戒，但是呢，因为他们现了出家相，让那些友情呢看到他们以后，就种下了很多的善根。
呢个咧就讲咧，有啲比丘佢虽然破戒啊，但系佢依然系现呢个出家相啊。咁有啲友情众生咧，见到佢哋咧，都系种咗呢个善根。
所以呢，佛陀就说，也因为是这样，他们的还是有，即使出家破了戒，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功德。
所以咧，佛陀就讲啦，即虽然佢哋咧系破咗戒啊，但系佢哋依然有佢哋嘅功德啊。
所以佛陀有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就好像那个我曾讲硫磺跟麝香。
所以咧，呢個佛陀就話佢用咗一個比喻，就係好似牛黃同麝香。
但因為以佛教來講呢，這個破戒比丘，是等於死屍一樣，在佛教在僧團裡面，它等於死屍，是不被允許的，是不被容納的。
佛教嚟講咧，呢、這個破戒嘅比丘咧，就好似個死屍咁，係被允許被接納，
因為屍體呢，它不被大海所容納，它一定會被沖到岸上去。
因為呢個屍體咧，佢係唔俾大海接納嘅，佢一定會係沖咗去個岸嗰度
嘅。所以佛陀就用這比喻說，硫磺跟麝香呢，這些東西都是在動物的身體裡面。
所以佛陀就比喻牛黃同麝香呢啲嘢都係喺動物身體裏邊㗎。
那硫磺就是動物就是牛的肚子裡面嘅長咗個瘤。
即牛黃就係個牛嗰、那個個肚嗰度咧生咗個瘤。
那麝香就是一個動物，這個麝它的身體裡面有一種腺體，它是有香的。
麝香咧就一隻動物嗰度咧，佢身體分泌出嚟一啲嘢就係香。
那這些動物死了以後呢，人把它從肚子裡面拿出來呢，可以做藥。
咁呢啲嘢咧就係即係咁個動物死咗之後咧，咁佢從佢身體嗰度攞出嚟咧，係可以用嚟做成藥嘅。
所以這些動物雖然死了，它們還是有用
的。所以咧，雖然呢個動物雖然死咗啦，但係佢哋都係有用的。
那佛陀就用这个比喻，就说这些比丘虽然有如死尸一样的，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作用。
所以呢，佛陀就用这个比喻来讲，虽然呢这些破戒比丘呢，是好像死尸一样，但是他们一样有他们的作用的。
所以呢，他说不可以对这些破戒比丘 就种种的怒骂啊，或者是惩罚。
所以咧，佛陀就話：有啲人唔可以對呢啲破戒比丘咧，辱罵佢哋或者懲罰佢哋。
他佛陀甚至舉個例子，就說即使最惡的比丘，他犯了五戒業。
佛陀咧就舉一個例子咧，就即使係嗰個最惡嘅比丘，佢犯咗五無間業。
所謂五戒業，就是他們第一個是殺父。
即係五無間業咧，第一個係殺父啦。
第二個殺母親。
殺母啦，
殺阿羅漢，
殺阿羅漢，破
破在地的破和合身，
就要破和合身。
那第五個就是出火生血。
第五個就係出火生血啦。
那這五戒業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呢，他們不應該出家的。但是有時候，他們某種狀況下出了家。
咁呢五無間業咧係好嚴重嘅，係唔應該出家。但係有時某種因緣咧，佢出咗家。
也許就是那個讓他出家的必須之行。
或者係即係有時可能係即係令佢出家嘅嗰個人咧，佢唔知道情況。
那他雖然照理說他根本不能算出家了，因為他沒有資格出家。
按道理嚟講咧，呢個人根本唔可以算係一個出家人，因為佢冇資格出家。
但是他已經現了出家相。
但係佢已經現了一個出家相。
所以甚至這樣的狀況呢，都不允許對他有任何的殴打辱罵。
就算係呢個狀況咧，都唔允許對佢有任何嘅殴打辱罵。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對這個出家眾呢，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他
們。所以咧，就係從呢個可以知道咧，對於個出家眾咧，我哋要知道應該用一個咩嘅態度去對待佢哋。
佛陀在這裡在這一篇裡面呢，用很長的一個篇幅講關於這個破戒比丘，我們應該如何的對治，可能是也是因為這個對我們這個末法時代這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很嚴重的告誡我們。
佛陀在這裡用了一個很長的篇幅去講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待這個破戒比丘，所以即是可能都是因為我們這個末法時代呢，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 很重要
的。那我們就要最起碼我要了解一下為什麼佛陀要這麼說。
我們最起碼應該了解一下為什麼佛陀要這麼說。
那佛陀還說了，就說對在家中來講不可以如此的对破戒的比丘，那出家众呢也有他们的做法。
佛陀就话在家众咧唔可以咁样恶劣咁样对待呢个破戒比丘，但出家众咧亦都有佢哋嘅做法。
那所谓佛陀就是那个出家众呢，因为他们在僧团里面，他们有会集众来结摩这位比丘，那但是要如法。
什么集众什么？
集众就大家集在一起，
然后
结摩，所以结摩就是
结口嘛。
结摩就是说，
结
摩应该怎么说？用比较白话。
结摩，
我想想看哈。
揭露他。
大家集众才就是不是非就是告诉大家说他的罪状。
对对。即喺出家人里边咧，即大家就会集合喺一齐，跟住讲这个出家人犯了什么错。
那 这时候呢，他佛陀说要如法，所以如法就是要很恭敬的告诉这位比丘他所犯的错。
佛陀呢就说要如法，所谓的如法呢，就是要很恭敬地告诉这个比丘他犯的错。
而且有出家人有一定的程序次序。
而且这个出家人呢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那佛陀就说出家众呢不可以不依法就随便的举这位比丘的错。
佛陀就话咧，出家人咧唔可以唔依法咁样随便的指出呢、这个出家人嘅错。
他说所谓不依法就不合身，就是说没有跟大众先跟所有僧众讲了，那就举他的罪。
即系所有不依法咧，即系咩？即系唔可以冇。冇同大家事先講好啊，
就是所有僧團，
冇同僧團裏邊嘅人咧事先講好就話呢個比丘有咩錯。
那他佛陀講咗好幾個 不可以在什么人面前讲，就是说比方说 不可以在国王面前很随顺的就举他的罪。
咁呢度佛陀有讲咧，唔可以喺咩人面前咧随便讲啊，譬如话唔可以喺国王面前就好随便咁样就讲呢个比丘犯咗咩错。
那也不可以在那个犯事就是出家人啊，不是就是修行人，就是
修行人嘛，就唔可以喺修行人面前讲。
他跟那个官人啊、宰官啊那些人，
同埋做官嗰啲人，
还有女众啊、男众，
同埋男众、女众咯，
还有近人，
咩
近人？近人就是在道场帮忙的那些人，
或者正人，即系喺道场帮忙嘅嗰啲人，
还有跟那些比丘尼讲，
同埋唔可以同一个比丘尼讲，
那也不可以就说怀恨的，就很嫌隙的举他的罪。
即係唔可以有個懷恨心咁樣去講佢嘅錯。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出家中要怎麼對一個破戒比丘的那個態度，我們都甚至要非常的小心，做事做得要有如法。
咁所以呢，就算係呢個出家上呢，對呢個破戒比丘呢，即係講佢哋嘅錯都要好小心嘅，要如法嘅。
所以呢，佛陀就叫我們這些就在这边呢，他就告诉出家众、在家众要如何的对破戒的比丘的态度。
佛陀咧就喺呢度话，就讲即系嗰啲出家人同在家人咧点样对待呢个破戒比丘嘅态度。
那又有问，那问题又来了，就是说这位天人又有问题，他说，那如果这个破戒的比丘他就是很懂得攀岩的，就跟国王啊或宰相很接近。
跟住呢个天人咧又问啦，如果呢个破戒嘅比丘咧，佢好识得攀岩，佢同呢个国王啊、宰相啊好亲近嘅。
那或者他就是讲话就很有辩才。
或者佢好有辩才啦。
那他本身又就是会让国王的大臣非常喜欢他。
即是可以令到呢啲国王大臣好中意佢啊！
那因为本来这些破戒比丘，我们就是要摒除他，摒除他就是要赶他出去。
即系本来咧，呢个破戒比丘咧系要赶走佢噶。
所谓的赶就是要他，我们讲过别住，分别的别住。
即系叫佢别住喎，即系别就系分别嘅意思啊。
就是不跟僧团住一起，
即自己住开，另外住开，唔同嗰个僧团住埋一齐。
那如果这位比丘他就是想办法让国王啊、大臣啊很喜欢他，所以呢他就不愿意离开，一定要住跟僧团住在一起。
如果呢个破戒比丘咧，就佢谂办法令呢个国王啊、大臣好中意佢，咁佢就离开这个僧团，一定要跟大家住在一起。
因为他想说可以靠着国王的势力，国家的势力呢，来逼迫僧团来接受他。
因为他想呢，利用这个国家的势力呢，咁就来强迫僧团去接受他咯。
那这时候呢，因为这时候呢，僧团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个亲近的比丘去跟国王讲这些事情。
咁呢个时候咧，僧团就要谂办法咧，揾一个清净嘅地方去同国王讲呢啲嘢。
就跟国王讲，僧团里面的规矩，跟他为什么要离开。
咁就同国王讲僧团里面嘅规矩同埋佢点解要离开啦。
那如果呢，国王还是很喜欢他，还是利用利用这个破戒比丘，还是利用国王的势力，或者是使国家的势力来逼迫这个僧团的呢？
咁如果咧，即系国王都仲系好中意佢，咁都仲系要逼呢、这个即系逼呢个出家人去接受佢。
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僧团呢，他们就放弃这个跟国王讲，那他们就要自己先离开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咁样嘅话咧，即系出家人咧就要放弃同呢个国王讲沟通啦，咁就要自己先 先走啊，去其他地方住啊。
所以这看起来真的是对我来讲觉得很奇怪啊。可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佛陀他伟大的地方。他因为呢，以前我去常听师父讲，就是说他对任何一个人，其实再恶的人，一个破戒的比丘，师父都会当他们是一种大权示现。
呢个咧就系佛陀伟大嘅地方啊！以前成日听师父讲咧，佢对任何人咧，包括呢个破戒比丘咧，佢都觉得佢系呢个大权示现。
所谓大权示现，就是他示现这样的状况呢，来告诫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破戒是不好的，我们以后不要这样做。
即系所谓大权示现咧，即系透过呢、这个人咧，话俾我哋知啊，破戒咧系唔好嘅，我哋唔应该咁样做。
所以呢，就不会对这个人起恶心，
咁就唔会对呢个人起一个恶心啊。
所以佛陀要我们这样做的话，也其实也是让我们内心呢，对任何人都不要起恶心，即使呢这个人他是在破坏的。
即係佛陀咁做咧，就即係令即係我哋唔好對任何人起一個惡心，就算佢係一個即係專門搞破壞嘅人啦。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內心裡面就第一步呢就已經調伏了。
咁呢個咧，即係我哋內心第一步就調伏咗啦。
所以呢，我是覺得說這一章裡面雖然看起來好像。佛陀只是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呢，他是教我们怎么调我们的内心。
这一章呢就好像是佛陀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是教我们怎么去调伏自己的内心。
从禅定修禅开始呢，其实叫我们要做的那些善业不要做那些恶的业呢，其实也都是在调我们的心。
从禅定开始包括教我们做善事，不要做恶事，这些所有都是教我们怎样去调伏内心。
一直到对于破戒的比丘、大恶的比丘，我们应该是怎么对他们？
一直到怎样对待这个破戒比丘啊？
那这个很多人都讲说，这个地藏这个慈悲机呢，其实就是给末法众生修行的一个范本。
很多人咧就话呢、地藏十轮经咧系末法众生修行嘅范本啊。
所以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多多研究，能够看的话，多也能够有机会看这一本，读这一本经也是很好的。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多啲研究，如果有机会去读呢本书咧，系好好嘅。
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它这本经是。着重于我们如何修福修慧，去除业障。
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咧系着重于我哋点样去修福修慧，去除业障嘅。
那在这本慈论经里面，就开始往我们内心解脱的道路上走。
呢个地藏十轮经咧系开始即系着重于我哋内心啊点样去往呢、这个
什么上走啊？
解脱
解脱嘅路上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